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快我们最后一堂哈，谢谢主，实在是很感恩啊，可以回到啊，就是在中国，然后可以在宁波这里跟弟兄姊妹有这七堂的时间一起分享神的话，我觉得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感恩啊，也很舍不得啊。那我待会儿这堂结束，我就要回到上海，然后啊，明天就去香港去了，要有新的侍奉，也请大家为我祷告。求神施恩，让每一个侍奉都看见有神的同在。这次到这边来，我觉得真的很感谢，我非常感谢百年堂弟兄姊妹啊，牧师让我有机会来这里来侍奉，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。我要特别谢谢朱牧师啊，谢谢主啊，他一直代表教会邀请我，其实我们联络很长的时间啊，谢谢主啊，恩待我，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服事啊，求主恩待我。还是要说，其实我们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，我们不过就是上帝的一个仆人。我们说什么不重要，主向你的心说话才重要。我恳求主向你的心来说话，每一堂的聚会里面能够经验主向你的心说话，求神来施恩恩待我们，因此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。你还来来先来考试一下，你还记得上午讲的吗？哎，要我们读圣经有几个诀窍，对不对？圣经提醒我们，第一个什么？开哪里？开心窍。第二，听主向你说话，对不对？向你说话不只是听圣经的故事，是听主今天对我说的话。第三是什么？想，要默想神的话，因为昼夜思想变为有福。有福是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再下来第四个是什么？藏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。神的话是属灵的武器，属灵的兵器，主啊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圣灵的宝剑，神给我们这个对抗撒旦的，不要让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，里面要装神的子弹在里面。神把他的话赏赐给我们，最重要的第五个是什么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若知道这事，我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照着去行，就有福了。还不是知道的人有福，不是听到的人有福，是去行，行道的人才有福。求主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来，最后一堂还是要来背圣经，再来背一遍箴言三章五到第六节。什么？你要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是很诚恳的邀请你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，真的，因为这些话留在你的心里面，回去之后我们个人回到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堂会里面，在聚会，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，家庭里面，真的，牧师讲的故事、例子、见证都可以忘掉，神的话要刻在心板上，求主恩待我们。第二段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讲什么？饶恕我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分享每一次，真的，你去仔细看四福音里面，很多次耶稣讲完有关于祷告的教导，就讲饶恕。饶恕让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是通的，不饶恕你祷告是不通的，就白祷告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饶恕。那段经文说，你们饶恕，你们的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看主讲的这么斩钉截铁，你不饶恕人，我们的天父就不饶恕我们，这多严重啊！如果主不饶恕我们，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怎么站立得住啊？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饶恕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。第三段经文，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谢谢主，投靠他，要出来尝。弟兄姊妹，真的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就会知道走主的道路，活在主里面是很快乐的事情。我还是要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这里的教会会不会这样。在台湾教会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要走主的路是很牺牲的，是很痛苦的，是很可怕，是很伤心的。其实不是，真的不是。这十几年来，我服侍神，我真是说主啊，要拿这十几年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说去换我以前赚钱，以前做大学教授，我不要啊！ 我不要再走那条路。虽然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丰富，不管赚钱也好，工作也好，知名度也好，这个地位啊，很丰富，但是我真觉得在基督里的丰富远远超过这些。所以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求主恩待我们在神恩典当中尝。昨天分享两个有关于家庭和婚姻的，昨天下午在这里来分享到有关于婚姻的部分，希伯来书还记得吗？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说，婚姻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我再说，今天这个世界很可怕，他常常把这些婚姻以外这些肮脏污秽的性关系用很美的东西来包装。你看现在电视上里面，电影里面常常把它包装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越文明越科技地方包装的越厉害。你看那些美国的电影更离谱更糟糕，所以美国你看两对一对离婚，问题大得不得了。你不要只羡慕说他们经济很好，但是他们这些问题严重得不得了。但是求主恩待我们，这样的事主必要审判，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，归回，回到属灵的原则。昨天晚上跟弟兄姊妹分享，为父为母，我们要教养孩童，怎么样？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求神恩待我们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再来背一遍好不好？这个是昨天晚上的，比较不熟啊。再来一遍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求神恩待我们。做父母亲的，你说主啊，从今天开始帮助我花时间在我的孩子身上，不要只是给他钱，不要只是给他环境，要给他时间，给他榜样。求神恩待，即使我管不住了，我仍然相信我没办法教，我把它交给主，主仍然能。求神恩待我们。再背一节今天早上这节经文，我们一起再来看一遍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我觉得这个最宝贝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你们翻，我用背的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看到没有？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翻到了跟我一起来背好不好？十三章十七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照着去行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如果知道神所说的话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来，再一起来背一遍，你看着圣经把它记下来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一起来，请。若是去行就有福了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再来一遍，我们把它背了，因为没有下一堂可以再复习了，所以这一堂把它背清楚来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这几天如果你在这里，无论是透过顾牧师的信息，透过神的仆人的信息，你领受神的话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求你自己施恩。主啊，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承认，主啊，我说再多话没有力量，你说话才有力量。主啊，我求你向弟兄姊妹的心说话，让弟兄姊妹得着你的话，因为得着你的话就饱足了，得着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有能力，你的话会带来改变，你的话不但让我们知道，而且给我们力量可以做到。主啊，我求你施恩，给我们有一个心说，既知道这事，去行就有福了。奉主的名恩待我们这一次的秋令会，主啊，弟兄姊妹不但听到神的话，弟兄姊妹遵行神的话，主啊，因着遵行神的话就进到你的福分里面。谢谢主，因为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一堂要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。你还记得早上我们说犹大书里面说，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主的什么爱中， 也要让你常常在主的爱里面。我们说归回不只是归回教堂，不只是最近不去教堂聚会了我再回教堂，不只是归回教堂，也不只是回到神的家，是回到神的爱里面。当然你连神的家都不回，你怎么会在神的爱里面？要回到神的家里，但是不只是在神的家里，要在神的爱里面，活在主的爱里面。你就知道说主恩的滋味很美。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常常在主的爱里面？一方面那是主耶稣的怜悯，对不对？上午我们在讲那是主的怜悯。那么人的部分两件事，一件事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第二件事在圣灵里祷告。早上跟你分享在神的话，在至圣的真道上，在读神的话里面几个秘诀，下午跟你分享在祷告里面的几个秘诀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我还是说读经祷告这是基督徒的基本动作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是你做不好你的生命就常常软弱。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怎么做才能够做得好呢？在台湾其实男生到了20岁都要当兵的，我们都要去当兵。那当兵的时候啊，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每天都在那里基本动作啊，立正、稍息、站起来、趴下去、趴下去、站起来、立正、稍息，天天做这个，每天反反复复做。立正还不会嘛，又再来再来，立正、稍息、立正、稍息、稍息、立正，然后这个趴下去、站起来、站起来、趴下去，每天做那个，做得烦得不得了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做得好，这个做得好，后面再学才有用，这叫根基啊。基本动作是根基。我来到这个宁波这里啊，你看我很喜欢唱戏啊，我非常喜欢京戏啊，那个京剧我很喜欢，我唱戏唱得很好哎，下次来唱给你们听啊。我会唱戏，而且我很喜欢什么京戏啊，什么那个这个闽南那里有歌仔戏啊，我们在这里浙江这里有绍兴戏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很喜欢粤剧，我很喜欢戏。但是你知道那个学戏的人呢、啊？他要先做科8年，做科那个在学。你知道他做科的时候刚刚开始，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我就跟他们那个剧校的学生在一起，有2年的时间，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每天都在那里做基本动作，每天都是什么倒立拿顶，他们叫拿顶，倒立过来，倒立在那里，然后打小五套、翻跟斗，每天做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些基本动作不好，他就上不了台。所有唱戏的人都想学表演，哇，能够上戏做这个做那个表演，但是那些老师都叫他做回去做基本动作，回去拿顶倒立，回去翻跟斗，一天到晚做这些，那些小孩子都怨死了。我来这里学戏的，我不是来这里学翻跟斗的，为什么一天要叫我翻跟斗？但是那些基本动作不好，上台啊就不会好看。奇怪，就是这样，你我也是一样。读经祷告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基本动作，这个基本动作不好，你就一直落在软弱里面，动不动就又软弱了，动不动又软弱了，动不动又失败了，动不动又离开掉，动不动，为什么？因为基本动作不好。上午跟弟兄姊妹分享读经的几个秘诀，让你读经这个基本动作做好。来，最后一堂再复习一遍5件事。第一，什么？开。第二，听。第三，想。第三，再来，再来。我讲了，问了这么多遍，下次那个朱牧师，你们再如果还有机会再来，我一定要再考一遍。求主恩待我们。下午我们来看祷告好吗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还是说读经祷告这是基本动作。讲个故事给你听。我听我母亲他们讲，我妈妈是福州人啊。那福州是个港，是个港，宁波这边也是港，福州是个港。他说他小的时候，那个大概是60-70年前了，他小的时候在福州听到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他就讲说在那个港口那边呢、啊、有工人在搬东西，那个很辛苦，你知道在港口里面做那个搬运工，做苦力是很辛苦的，搬那钱很少。他就有一个工人呢、啊、在那里每天搬东西，他就看在港里有一条大的这个游艇，那个游艇啊，是那个游艇好漂亮，那个游艇是载人家去玩的，不是运货的，是玩的。他就是每一个礼拜从福州载了很多有钱的人上去，在那个去玩，然后呢就开开开开开，不要开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，就慢慢开，开到上海， 然后去玩，玩完了再开回来。那个游艇上面很多好玩的东西，游艇上有游泳池，有球场，有吃餐厅的地方，有玩的，什么都有，很大。那个一个游艇可以坐，他们说也坐一两千人，好多人，好大。他每天就在那里看哦，他就在想，我这一辈子啊，要是能够有一次上去那里坐一趟那个游艇去玩一玩啊，哎呦，我这一辈子就满足了。他就很想很想，可是那个很贵啊，他搬东西很穷，那个赚很少的钱呢。他说没关系，我慢慢存，积少成多，一点点存，一点点存，存了。哎，有一天，感谢他存到那个钱呢，刚刚好可以买一张那个船票。好高兴，他把这全部的钱都拿去就买了一张船票。哇，两个礼拜上，他就好高兴啊！他船上那上面有好多玩的东西，好漂亮，很多，很快乐。他想，糟糕了，票买了，这两个礼拜吃什么呢？两个礼拜在船上饿死啊，怎么办呢？哇，他去找，又找到一些零钱，找零钱，他就把这些钱呢，就买了一堆馒头，就抱了一堆馒头上船去了。然后到了船上，哇，好快乐，看人家玩这个玩的，他不会啊，他也没有钱，他不能玩那顿，但是呢，他就看人家游泳，看人家看电影，看人家玩这个，看人家玩那个，哇，好快乐。他就有一个时候不快乐，什么时候不快乐？一到吃饭就不快乐了。人家都到餐厅，那个餐厅好香啊，味道传出来香得不得了，人家都到餐厅，人有钱呢，到餐厅吃，他没有钱呢，他就只好抱着馒头回房间，哎呀，就在那里啃馒头。他心里觉得，好，两个礼拜玩得很快乐，到最后一两天快要下船了，他就想，如果我可以啊进那个餐厅吃一个最便宜的东西啊，哎呦，这一辈子就满足了啊！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？回去每一个口袋都摸啊摸，找，哎，找到一些零钱，最后那小的一把抓一把在手上，就这么一点点钱。他就跑到那个餐厅门口，跟那个门口招呼的那些先生跟他讲说，他说先生啊，他说拜托你一样好不好，我说你帮我算一算看，我就只有这么几个零钱，一点点钱啊，我可不可以进去啊买一个最便宜的东西，最便宜就好了，够不够，这个钱够不够。他说我一个礼拜都没有进去过嘛，他说我如果进去吃一个最便宜的，哎呀，我就甘愿了啊。那个看门的那个人就看着他说，你是偷渡的是？他说不是，我怎么偷渡？我买票上来的。他说你买票上来的？是啊。他说你买票上来的，你为什么不进去吃呢？他说我没钱呢。他说你没有好好看那张票吗？他说我不认得字啊。他说哎呀，那票上面写了，你只要买票上来，船上所有的你都可以玩哎，餐厅里面所有的你都可以吃哎。哎呀，他气得恨不得跳到江里去啊，搞了两个礼拜天天吃馒头，所有都没玩到。他说你为什么不看呢？他说我不认识字，我没有看呢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基督徒啊，常常好像这个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为上帝救我们，救恩救我们，只是从这里，从福州带我们到上海，只是从地上带我们到天堂。但是这个路人生这个历程里面，上帝有非常多丰富的恩典要给你啊！但是你不要每天抱个馒头苦哈哈的，你为什么不会去享受那些恩典呢？因为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就不会去拿，你不知道，为什么不知道？都写在哪里？那个人那个船上所有的福利都写在那张票上，上帝把这一辈子要给你的恩典都写在圣经里啊，3000多个祝福啊。那个人在船上还没有3000多样可以玩的呢，那个人在船上还没有3000多样可以吃的呢，他错过了那些，他都懊恼得不得了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这一辈子错过了3000多个祝福，你有多懊恼啊？上帝有3000多个祝福要给你，你不读你就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只是带我们从地上到天上而已啊，在地上每一天你要享受他的恩典，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滋味，那个恩典在哪里，你想尝也尝不到。恩典在哪里？ 写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好好读神的话，就是认真的读神的话。我听说在我们宁波这边，大家的祷告很棒，神恩典，神兴起我们宁波教会许多弟兄姊妹成为祷告的人，谢谢主。可是祷告你抓住了一个祝福，还要有一个祝福，就是神的话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这两件事情你都抓住，就保守你藏在神的爱中。求神时代恩待我们。所以好好读圣经好不好？哎，他太小声了，很少人说好。好好读圣经好不好？感谢主，真的，我真的为你们祷告，求主恩待你们，让我在神的面前可以有一个放心，说主啊，我这次来没有白来，如果我来这七天的不这个信息能够让弟兄姊妹认真读圣经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这一趟有价值。弟兄姊妹认真读神的话。好，那么关于祷告呢，祷告有没有一些秘诀呢？祷告有秘诀。来，第一个，来先来读马太福音7:11。马太福音7:11。马太福音7:11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翻到我们一起来读7:11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谁？给求他的人。弟兄姊妹啊，祷告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权柄。主说，我们做爸爸妈妈，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，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，我们中间非常多年轻一代，大家都只有一个孩子，你真的什么都想给他，最好的都想给他。他说，我们地上做爸爸妈妈的都把好东西要留给我们的父母，何况天父他这么爱我们，岂不把好东西给谁？求他的人。所以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求嘛，你不求得不到，你开口跟主要，你跟主要，因为你说，主你说的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说话算话，你说你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，所以你跟主求。祷告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开口求，你不求你就得不到，你要开口跟主求。当然祷告是一种什么你知道，祷告是一种关系。弟兄姊妹，祷告是一个关系，是一个你跟神的关系，不是神不给你，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不亲，你不知道。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我非常非常羡慕，就是亚伯拉罕啊。亚伯拉罕跟上帝好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，他跟上帝祷告可以讨价还价了，好像我们到菜场买鱼一样，50块啊，不要50块了，45块了，40块了，30块，他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的，那个很轻啊。你看上帝说，我要做的事情不可以瞒着亚伯拉罕，你看他多轻啊。那个好朋友，今天这次有两位弟兄陪我一起来，待会儿请你们为他们祷告，两个弟兄跟我很熟很好，好到一个地步，我要做什么事怎么可以瞒着他们呢？因为这么好，你知道上帝说，我跟亚伯拉罕这么好，神称他为朋友了，这么好，我要做什么都要先跟他知会他一下，你看这是多亲的关系。神要灭掉索多玛，要先知会他一下，跟他讲一下，至少交代一下，跟他通知他一下。你看，然后亚伯拉罕跟神说，神啊，那里面如果有50个义人，你就把人家全部给烧死，这样不好吗？人家还有50个好人。主就说，好啊，只要有50个好义人呢，我就不烧，我就不灭掉他们。啊，亚伯拉罕说，啊，对不起啊，上帝啊，跟你再商量一下啊。那少五个呢？就因为少五个，45个，只不过少五个嘛，少五个你就把人家烧光了，这样不好意思吧？哎，主说，好啊，45个也不烧。那主说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那再少五个呢？再少五个呢？那40个呢？30个呢？20个呢？10个？哇，你看亚伯拉罕多厉害！我们昨天哪一个人呢？你去菜场买鱼，他说50块，你说10块就把他买回来了，他厉害啊。神说50个，他都说10个，能够讲价讲到10个，讲到10个时候，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杀价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关系，你知道， 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生命的关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生命的关系的建立不是偶然的，是天天建立的。天天你要跟神，天天那个祷告不是出事了这没办法了赶快去找主，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既然是生命的关系，它一定是天天去建立的。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但是从来不见面，这怎么叫好朋友呢？什么是好朋友？就是你怎么样都找到他。我们家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以前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他是我的秘书，他跟我很好，非常好。后来我结婚了，我们家小孩，他是我们小孩子的干妈，他跟我太太也非常非常好，我们是好哇。我们家小孩什么事都找他。哦，他以前他在他后来也做一个很棒，他做一个电台的台长，哇，他很能干。他做那个台长，他们的下面有一个幼稚园，我的女儿在那个幼稚园，他忙得不得了，人家是台长啊，一个好大的电台一个台长。我们家女儿在他幼稚园，在他楼下，有时候我开会一半来不及去接孩子，就打个电话给他说，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帮我接一下啊。他说我在开会，我说不管了，拜托了，去接一下了。哇，人家台长就咚咚咚跑下去接小孩，然后一边那时候我们女儿还很小，她一边开会，我女儿在旁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哇，跟她很熟，有什么事情都找她，有什么事都拜托她。有时候我们出去，我跟师母两个人一起出去侍奉，小孩子就丢给她，因为很亲很好的朋友。为什么很好呢？那是每一天每一天建立的呢。我们家小孩都知道，我们出去吃饭一定找干妈，要聊天就找干妈，有什么事情找干妈，你不能只是麻烦他的时候找他。我喜欢做菜呢，不知道有没有男生喜欢做菜，我好喜欢做菜。我太太不做菜的，我很爱做菜，可是没时间，忙得不得了。我如果很忙很忙的时候，我要慰劳自己休息一下，我就去买菜。我很喜欢买一堆菜回家了，白天没有时间做，都半夜做。因为晚上，因为我很喜欢做菜，做完了以后都已经半夜两点三点了，两点三点了。这你知道，那个做菜的人就知道，做完菜之后没有人吃是很难过的，对不对？做完就找人吃啊，那找谁吃呢？啊，当然就找他吃了。我两点钟，半夜两点打个电话说，哎，起床起床。他说干什么啦？他说我做了，我说做了菜过来吃。他说现在两点了，我两点也要过来吃，热的才好吃。他两点钟，半夜两点开个车到我家来吃啊。这就是朋友，你知道，这叫做交情。这种关系是每一天累积的。我有什么事，我想到哪里做什么事，一定都想到他，因为最好的朋友嘛。我太太做什么事一定想到他，我们家两个小孩做什么事一定想到他，因为那是关系。所以我有什么事要找他帮忙，没有问题的。我半夜两点找他来吃饭，他会来。我半夜两点，有一年，前年有一年，我半夜突然生病，哇，都痛得不得了，送医院。我问我太太，急慌得不得了，说怎么办？没有什么怎么办，打电话给他。我半夜两点三点，我知道我任何时候找他帮忙做什么事，他住得很远呢，他住在他家，他开车离我家一个多小时。可是我知道半夜两点钟找他，他一定会开车来。这叫做交情，这是关系。你跟神之间也要去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。祷告是一个关系，你不能够只有出事的时候才找他。如果我平常都不跟这个朋友来往，平常也不跟他打电话，有好的有好吃的好玩的都不找他，只有有事的时候找他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就很讨厌这种人，对不对？平常都没事，每次打电话来都是来借钱的，那挺讨厌的。平常有好吃好喝都不想到我，缺钱了就找我了。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看，你对上帝是不是这样？有没事的时候都不找他，每次找他都借钱。主啊，又有缺点什么了？主啊，最近又缺点什么？婚姻缺一点啊，这个孩子缺一点什么？事业缺一点什么？家庭，你不能是每次找他都借钱吗？求主恩待我们。祷告是一种关系，你需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帮助你建立这个关系，以至于你求他，你会经验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生命。不是说你平常不祷告，你祷告主就不听，不是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时候不是主不回答你，是你跟他不熟啊，你连跟他求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你。 有很多人常常跟我来找，说：“寇牧师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？我有一个什么难处，我要寻求神，你为我祷告。我要不要出国？你帮我祷告。我要不要结婚？你帮我祷告。我要不要搬到别的地方去？你帮我祷告。我要不要换工作？你帮我祷告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是啊，我愿意为你祷告。可是你为什么不自己祷告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跟神比较熟嘛。”哎，我告诉你不熟啊，真的耶！你说主啊，我要不要换工作？那主是怎么跟你说呢？主要怎么回答你呢？主在你耳朵旁边说：“换！”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真有哪天主在你耳朵旁边说个换，你不吓半死？会啊，主可能会做这样的事，但是更多的时候，主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让你明白。但是当你跟他不熟的时候，他向你说话，你都分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主怎么回答你啊，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主的。我刚刚结婚的时候，跟我太太，因为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是通信，她在美国，我在台湾，所以我们是通信。我们通信了一年，后来我们在祷告里面很清楚神给我们话，我们彼此决定，我们就结婚。因为神真的给我们清楚的话，我们后来就决定结婚。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熟的，因为通信嘛，只有通信。她不大投我的声音。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每次常常做一件事，就打电话给她，打电话回家我就装了。我演戏的，我会演戏啊，我就装啊，装老头子声音，装女人的声音，装小孩声音，然后就跟他东讲西讲，东讲东啊，他越听越怪，越听越怪，不知道这个人怪怪，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讲了好久才笑起来说，哈哈，我是寇少恩，他气死了，被我骗了。我们结婚15年，我现在我孩子，我这人才像小孩一样，我每次打个电话给他，我又变假装声音啊，郭总委喂，好、啊，装小孩。我才一喂他就说不要装了啦，你要干什么啦？一下就听出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一下就听出来了？熟嘛，结婚10几年了怎么还不熟呢？他很熟我的声音，我怎么变他都知道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真的祷告是一种关系，如果你不平常跟主建立那个生命的关系，主回答你你都听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主怎么回答你啊。我要不要换工作？主说我已经回答你好多遍了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听不出来。所以祷告要从平常，不要真是临时抱佛脚，不是出事了才回来找神。主爱你，你如果出事了回来找神，主也听你的祷告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的心不会满足的。就像如果你有一个朋友，刚才说的平常都不联络，每次只有出事才联络，你心里面你会觉得说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啊。如果够交情你还是会帮他，但是你多少会想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啊。如果做丈夫的做妻子，你能够想象得了，丈夫好忙，太太在家里面，丈夫每一次打电话回来跟太太讲话都说，哎，今天晚上有什么事，多做两个菜，哎，我要赶时间把衣服烫一烫，哎，我很忙，晚上这个帮我把洗澡水放好，我一回来就要赶着走。丈夫每次回来都是交代太太做事情，那个太太还是会做的啦，但是心里总觉得我先生怎么每次跟我打电话都只是交代事情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都做丈夫的，我教你一件事，我做一件事情很聪明，我其实也是忙得不得了，很少有时间可以真的陪陪我太太，但是我常常上班啊，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是一分钟空档，我打个电话回家给我的，他说，我说哎，姐妹啊，他什么事，我说没事啊，就听听你声音，哎呦，你知道他多快乐啊！我说我听听你声音啊，他电话里面说神经病啊，上班了，就把电话挂了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他挂了电话以后，我跟你打赌，他连煮饭洗衣服都在笑啊，他就很开心嘛。我先生打电话回来没有要做什么，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，那叫做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每次打电话回去都是，哎，赶快啊，洗衣服啊，赶快啊，烫衣服啊，赶快放水，赶快煮菜，赶快帮我送个东西来。做太太，我们昨天很多做太太，你想说是不是？你现在每次都是这样，你也会做了，但心里觉得说我是你佣人啊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这样想？哦，我看到好多人点头啊，真的，上帝也是这样。你不要让我们的主觉得，哎，我是你的佣人啊。每次祷告都是来交代我办事的，求神恩待我们。祷告，弟兄姊妹记得，祷告是一种什么关系？那个关系是天天去建立的。求主恩待你。我们羡慕亚伯拉罕，我就相信你去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足坛敬拜神。
他跟神建立关系，他的生活里面每一天走到哪里，第一件事情足坛敬拜神。什么十五年前我去韩国，第一次去韩国，韩国教会很复兴的，韩国有个最大的教会，一个教会70万人呢，70万人一个教会，哇不得了，神恩待他们，恩待这朝鲜人，真的是神恩啊，70万人一个教会。可是我就看到他们也奇妙，他们一个韩国的牧师做我们的导游，带我们去看很多教会。这个他是做这个，按照我们这里讲做地陪的，他陪着我们一个一个去看教会。这个地陪真怪啊，每次到一个教会啊，我们这些都是外面来的人呢，就被摆在门口，他就不见了，每次都这样，到个教会就不见了，至少差不多10分钟，哎，他又出现了，而且带我们进去去，没到一个新的又不见了。后来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门口，你怎么就不见了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我们韩国基督徒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一次到教会不跟人讲话，先祷告。他就先跑到教会里面去祷告。任何一个教会哦，他带我们去了10几个教会参观，每一个教会一到那里，他说哇，我说你好敬虔，他说不是，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，所以神祝福人家，一个教会70万人呢，你知道我在台湾听得有多羡慕，全台湾基督徒还没到70万，他一个教会就70万，但是他们认真在祷告的上与主建立关系。每一次祷告都是求吗？不是啊，他走到教会里就敬拜神，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求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求祷告是求，求是一种关系。第二件事情，请你翻过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前面一章，6章第33节，怎么求呢？马太福音第6章33节，也是很熟的圣经。从32节开始读，好不好？32节一起来读，请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第六章整章里面讲到有关，大部分在讲祷告，在耶稣前面从第9节开始讲主导文，在这主教他们祷告之前，先教他们祷告的态度。第8节说，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，就是外邦人，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第8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怎么样，早已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不是跟神下订单，你知道吗？祷告不是通知神你需要什么，因为你还没有求以前，他早已经知道了。前面这里也读到说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所以不是我不祷告他就不知道，不是的，是祷告主早已知道。祷告是什么？是因为主喜悦我们亲近他，主喜欢你跟他说，不是你不说他不知道，他是全知的神，他知道。所以你不要担心说，哎，我要讲清楚，我不讲清楚的话漏掉几项。我昨天那天不跟你讲吗，我那个同学什么都定到了，连那身高啊眼什么都定到，就2个没定到，眼睛要黑色，头发要黑色，没定到。结果他嫁一个人都跟他要的一样，只不过是外国人，嫁个外国人也没什么不好。你知道为什么他，我们大家都笑吗？因为他是我们班上英文最烂的一个，竟然嫁一个外国人。那谢谢主，你知道祷告不是下订单。那么祷告是什么呢？是神的次序，先求。来，33节再一起来读一遍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所需要的主早已知道，主知道，而且主愿意把这一切都给我们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弟兄姊妹，刚才讲圣经里面有3000多个神的祝福要给我们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每一个祝福都有条件，你要做什么他就得什么。你知道好像是一些讲你做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这里讲到说这些东西他都要加给你们，但是前面说怎么样可以得到呢？要先求。 把神的国神的义摆在前面，你把神摆在前面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经验，主就一定把你摆在前面。